好，今天我们要来交通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啊，这是最后一章。我们记得曾经提过，但以理书主要分两个部分啊。第一章到第六章它是历史的部分，第七章到十二章是预言的部分，前面一段是但以理的经历，一到六章是他的经历，七到十二章可以说是他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那从第七章到十二章，他有几次特别的意象，所以我们很快的、很简单的复习一下。在第七章，他发生的时间是在伯沙沙元年，就是巴比伦最后一个王伯沙沙他一做王的元年，那一年。所以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那这个异象的特点就是说，他看见有四个兽从海中上来。第一个兽是像狮子，第二个兽呢像熊，第三个像豹，第四个没有名字，很可怕，是十个角的，头有十个角。但以理做到这个梦、这个意象的时候呢，事实上是跟第二章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是一样的啊，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就看接下来发生的四个大的帝国啊，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啊、希腊到罗马啊，这四个大帝国在属神的眼中就是四个野兽，很可怕啊。那当这个四个兽出现以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就出现了。所以你到第七章的十三、十四节，他就看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你看见啊，他第四个兽出现了之后，我们的主就出现了，然后他就得国了，他得的那个国呢是权柄、荣耀、国度呢，他的国度、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那我们晓得这边特别形容到什么地方呢？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当罗马帝国开始没有多久之后呢，我们主就降生了，然后他为我们受死，然后他升天就得国了。可是到第七章啊后面啊第二十六节，就给我们看见不但主得到国度了啊，他这边特别提到啊，第七章二十七节啊，他说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你看没有，就代表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是那些属神的圣者呢与主一同掌权。所以这个地方是讲到主第二次回来，意思就是说主第一次掌权的时候呢，只有属神的儿女知道，因为他升到升上高天，这是隐藏的国度，但这个国度在信他的人里面，是在他的心里面啊，在我们心里面掌权。那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就是这个罗马帝国一直到最后敌基督出现的时候啊，那得胜者呢要跟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是第七章给我们看见，这是发生在伯沙沙王元年的时候啊。那到了第八章，就来到了伯沙沙第三年啊，在位第三年。那意象特别跟公绵羊和公山羊发生关系，他看到一个公绵羊一个公山羊。那公绵羊呢，我们知道是特别代表马代波斯帝国，公山羊是希腊帝国啊，就讲了这两个国度。那为什么要讲这两个国度呢？因为有一件事情蛮特别的，就是从第八章到十二章啊，它的文字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第二章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呢是亚兰文。换句话，第二章四节到第七章主要是给外邦人看的，从第八章开始呢，主要是给犹太人看的，因为它是用希伯来文。那为什么这一章开始要突然讲到希伯来文呢？因为跟神的百姓直接发生关系。因为讲到公绵羊、公山羊的时候呢， 就一直讲到从马代波斯到希腊帝国，最后就出现一个小角，就是叙利亚国的安提阿哥四世，他出现了，他逼迫犹太人。那为什么特别要提到这个人呢？因为他是敌基督的预表，要一直讲到最末了，当主回来之前的敌基督的出现。所以你看神借着但以理讲马代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这个小角，讲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哥四世，为的是呢要把将来敌基督的样子给显明出来。所以他第八章开始他用希腊希伯来文写的，那在第八章的第八章的第十四节特别提到2300日，二十六节提到2300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交通，他特别提到这个日子2300日是有他原因的。好，第九章呢就是另外一个意象了，那是发生在大利乌做加勒底国的元王元年的时候。大利乌就是马代波斯的第一个在加勒底做王的叫大利乌，但真正马代波斯的王那是古列所以他是暂时代的。好，第九章就主要是讲到这个大利乌做王的元年发生的事情。但以理呢因为知道还有两年70年就满了，根据耶利米的书信70年满的时候呢，神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回来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还剩下两年呢，但以理在那边祷告，他希望在70年到的时候呢，神能够按着他的话所应许的把以色列人带回到耶路撒冷。结果神不但让他看见70年神要应验，神还给他一个70个7，70个7就等于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什么呢，到末了可以用70个7来分段。其中69个7呢就是当我们的主被剪除，挂在十字架被剪除了。最后一个七呢是一直到末了，所以跟我们最后那7年有关系所以在第九章的27节特别讲到一七之内他比许多人坚定盟约，就是他最后的7年，一七之半他比是祭祀与贡献子息，所以呢最后3年半呢敌基督要毁约的，所以这个都跟神的百姓有关系，也跟我们发生关系。好，最后一个意象就是从第10章到12章，这是发生在古列王第3年的时候有大征战出现。所以这个大征战你从11章1节到12章4节就讲了这个大征战，一直讲到主回来的时候。那在第10章我们特别看见但以理那种祷告进食就被仇敌拦阻了21天，我们也看见有希腊的魔军，也看到波斯的魔军，就是那个属灵征战背后的那个仇敌那为什么神特别给他这个意象呢？因为他从第1天开始就专心求明白又在神的面前谦卑刻苦己心，所以神就把真确书上的话启示给但以理。那这个真确书上的话呢就是从11章1节到12章10节，这是我们上次特别交通的大部分，这是真确书上的话，换句话说这些事早就写在天上但预先告诉他们，后来真正照着这个上面来发表所以这就是我们从第7章1直到12章我们看见主要有4个意象，第7、第8、第9跟第10到12这4个大的意象，所以这是但以理主要的那个启示。好，我们今天看的12章的第1节他特别提到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你本国的民中凡民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第一节他讲到那时，那个那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北方王兴起来，就是敌基督的预表。因为他从我们知道十一章的时候，他特别先提到安提阿哥四世他的出现，但是呢更重要的还不是他的出现，是他所预表的敌基督到了那个时候会出现。所以十二章一开始就把我们带到末世最后面，跟我们现在发生关系的，就那个时候呢要发生一件事情啊。你如果记在十一章，你就知道他正好讲到那个敌基督啊，就当敌基督出现的时候，那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啊，米迦勒必要站起来。好，我们看一下他讲的那个时候啊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特别看一下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啊，十一章二十一节啊，这个二十一节一方面是讲到安提阿哥四世，但更重要的是讲了敌基督啊，他特别讲了敌基督，他说王必任意而行，王必啊，对不起，十一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先看一下啊，十一章二十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这是讲到安提阿哥四世。但是呢到了三十六节呢，他就从安提阿哥四世转到敌基督了啊，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就是我们的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行的事必然成就。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所以这个是敌基督出现他的特点，自高自大，就是当正好讲到那个时候，就讲到这个时候了啊，就在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那就有个大艰难。所以十二章第一节特别讲到有大艰难，这个大艰难是怎么样，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要知道这很可怕啊，因为如果你晓得了以色列的历史啊，他们在大概在主前722年的时候啊，他们北方的十个支派是被亚述掳去的，亚述在历史上啊是很残暴的啊，他们的，我们读圣经读到尼尼微就讲到他们这些人啊，当时神要叫约拿去传福音给他，尼尼微不去，去尼尼微传福音，约拿不去，就约拿知道他们那些人很坏的啊，所以呢，他们曾经被亚述掳去十个支派，是很可怕的，但是末后的大艰难比这个更可怕。然后主前606年开始，他们被巴比伦开始被灭亡啊，巴比伦也是很厉害的，很残忍。你记得那个他那个什么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眼睛都被挖去的，我觉得他们很残忍。好，安提阿哥四世呢，叙利亚王安提阿哥四也是很残忍。然后他们也经过什么尼禄皇帝，我们晓得彼得啊、保罗都是被他害的。然后到主后70年，提多太子也是很凶悍，杀了上百万人啊。然后最后呢，你知道希特勒杀了600万人，对的。可是所有这些啊都不能跟这个大灾难比，因为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所以你觉得希特勒可怕吗？杀了600万犹太人，到后来没有可以比的。这就是在耶利米书第30章第7节啊， 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特别提到雅各家的灾难，所以圣经上特别有一个灾难就是雅各家的灾难。你记得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啊，他也提到类似的话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一、二十二这两节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你看，从世界的起头到现在，没有这样的灾难要临到，哦，很可怕的。他说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啊，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必减少。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灾难是一个大灾难，所以但以理书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大灾难是从有国以来没有这样的，从世界的起头没有这样的灾难。你看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没有办法跟那个时候比，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忠心，这灾难之前我们都已经被提了，所以我们所以这是很，所以这个时候他特别提到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其实就是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给我们看见的，我们来看一下启示录十二章第七节。十二章的第七节啊，就是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一节啊，它是有关系的啊。他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你看，这个时候米迦勒站起来了。当然他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看他真正的征战，他为着以色列人，他战征战战什么呢？是跟龙征战，就是魔鬼。然后第八节，事实上我们其实从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啊，基本上就在解释这一段事情。我很快的解释一下啊，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他说那时候啊，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妇人基本上来讲啊，他就代表了属神的人啊，因为属神的人就好像教，你看教会为什么是说心腹啊，妇人在旧约里面呢，特别是跟，因为我们的主是代表那个新郎，所以这个妇人是指着属神的人。为什么他身披日头呢？为什么脚踏月亮呢？因为月亮是代表他，月亮是代表旧约的律法，所以是指旧约时代的。因为月亮不发光的，它是日头的反照，它才会发光，所以呢，旧约是用月亮代替的啊。真正的实际呢，乃是我们的主，我们主是公义的日头，所以日头是代表新约的圣徒啊，月亮是代表旧约的圣徒，就从律法时代以来的。那十二星呢，我们都知道约瑟曾经做过一个梦十二个星，所以它是代表列祖时代啊，所以这个妇人是代表从列祖时代、律法时代一直到我们今天新约新的恩典时代，所有属神的人啊，就这个妇人。那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你看这妇人怀孕了，要生产了，她在那叫，很疼痛嘛，那这时候天上出现大异象，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我们知道这个龙啊，在第九节给我们解释，就是魔鬼，就是撒旦。他曾经带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摔到地上，因为他堕落了。现在呢，他要吞吃谁呢？吞吃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谁呢？ 就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了。所以这个孩子也就是十一节所提到的那个得胜者，弟兄胜过他。所以你知道整个属神的儿女就是这个妇人，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灾难呢？从一方面来讲，好的方面来讲呢，就是要让得胜者出现，而男孩子要走。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灾难啊？很多时候是为了神要炼净我们，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得胜者，啊。所以当这个得胜者要生的时候呢，你看这个龙想要吞吃他，结果一生下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就被提到宝座。所以等到得胜者的人数一满啊，第一批就提到宝座去了。这个时候呢，妇人就逃到旷野，就是那些还不得胜的啊，在那里呢，神要给他预备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这就是三年半，所以最后的三年半就从这里开始了啊。好，那龙就被摔下来了啊。然后我们读第四，然后弟兄就胜过他啊，这得胜者啊，你读12节到14节啊。所以诸天和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这个魔鬼撒旦他被摔下来了，这个地呢就变成一个鬼的世界一样，很可怕的。所以最后的三年半其实蛮可怕的啊。那时候的灾难呢，就是从世界的起头到现在都没有的啊。那龙第十三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了生男孩子的妇人。所以你看到后来这些人要受苦的啊，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两载半载啊。所以呢，神也保守神的儿女啊。好，最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十七节啊，就是启示录12章17节啊。龙向妇人发怒，去向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就是还留下来的神的儿女啊。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谁是守神诫命呢？这是指着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旧约的神，他们是仍然按着旧约守神的诫命。谁是为耶稣做见证呢？就是新约的圣徒，没有被提的啊。所以十二章就给我们看见，在末了了三年半啊，你看见就是说魔鬼敌基督跟假先知都被摔到地上，所以那三年半呢是很可怕的情形。那时候的灾难呢是从世界有史以来是没有的，但是得胜者呢就被提了。当得胜者被提之后，米迦勒就出现跟龙打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十二章但以理十二章一开始就讲到，就在那个时候，你看敌基督假先知这些都出现了啊，然后就大艰难啊，然后米迦勒，特别是以色列的那个天使长啊，要为他们来征战啊。所以但以理书12章1节他接着就讲，你本国的民众，就是讲的犹太人啊，凡民路在册上的必得拯救。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你本国的民众凡民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呢？你如果读一下启示录第七章，你就看得很清楚。启示录的第七章啊，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起啊。他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众神仆人的额。然后你就看见了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有12000人被盖上印。这些受印的总有144000，都是以色列人。所以 所以呢，当这个大灾难来的时候，他们不受伤害。所以这就是十二章第一节给我们看见的，这些人叫蒙保守的。好，我们接着来看第二节啊，就是但以理书的十二章第二节。我再练一下第十二章第一节，做一个，你就可以把我刚才所讲的，你可以稍微复习一下。那时我刚才讲过，就是敌基督出现了。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你看启示录十二章讲的，并且有大灾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因为那些那个艰难震荡啊，那个你看整个地海跟人都要受苦啊，你本国的民众，这特别讲的犹太人，凡民路在侧上的必得拯救，所以他们都盖上印了。好，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这什么意思呢？当然这讲了复活，可是呢他更是讲了犹太人。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37章，但以理书前面一卷，以西结37章可以应用在这个地方。以西结书第37章，这一章呢讲的蛮特别的，他这一章特别是提到什么呢？枯骨复生，我们稍微看一下好了第37章，你看，我看从第一节开始看起耶和华的灵，在原文就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就是以西结的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所以以西结很聪明，他也没有说不可以，也没有说可以，他说：“你知道。”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第七节，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干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以西结的预言。但是呢，十一节主就跟他解释了，他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啊，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要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必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你看，为什么神叫但以理看见，叫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呢？因为当时以西结所在的时候，他们已经被掳了。从他们被掳一直到现在，犹大王国2000年了，所以遍地都是骸骨。但是神能够使骸骨复生，因为这些骸骨预表以色列，所以果然在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居然复国了。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经过2000年还能这样复国，还是枯骨复生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辱永远被嫌弃的。所以当以色列复国以后啊，其实有很多的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他们爱神，他们也侍奉神，所以他们得永生了。但也有许多人与外邦人一样，根本就不敬畏神，这些人呢将来要受审判，受羞辱，被嫌恶。所以你看见这十但以理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啊，一面他讲的真的是讲了复活，但一面呢是讲了以色列的复国，因为他特别是向着以色列人说的嘛。好，到了第三节啊，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啊，这句话很特别，他说智慧人要发光啊，好像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就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如果是一个智慧的人啊，他要发光直到永远的，那这个智慧人呢，最主要他是要使很多人归义啊，使人转向主。这个呢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啊，正好也讲到这一段话，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啊十三章四十三节。这是主讲到天国国度的时候所讲的话，他有好几个比喻啊。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的时候，他讲突然讲了一句话，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所以你看主讲到啊，讲到国度的时候，那是义人，所以这些得胜的都是义人的。那时候那些义人啊，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句话啊，当然跟但以理书讲的是十二章三节是有关的，但是你如果跟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起来看就更清楚，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四十一节，四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一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使人复活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见我们将来啊，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将来呢，我们就好像天上的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荣光的啊。有的人像日头那么亮，有的人像星星这样亮，有的人像月亮这么亮。所以你看每一个人的光不一样啊，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那就算像星星，这心跟那心的荣光也不同。所以你看见我们今生的生活啊，决定到永远的时候啊。所以每一个人啊，将来你看一人他发光如心啊，直到永远。但有的人像日头，有的人像月亮，有的人像星星，这个星星跟那个星星还不一样。所以这个鼓励我们好好在地上要生活啊，活在主的面前。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啊，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所以但以理书是一个封闭的书啊，因为神的话特别讲了，你要封闭这话，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所以但以理书对当时人来讲，这是一个封闭的书啊。但一直要到什么？到末时啊，就到我们这个时候末时了啊。因为到末时的时候，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有许多人来往奔跑啊。你看现在呢，我们的奔跑真的坐飞机一下子就到了 地球另外一边了、嗯、所以知识也是这样子，因为常常的交流就增长。那来往奔跑也可以当作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你看到现在这个时候，你有电脑啊，有各种这种最新的设备，那个知识你一上去都知道的。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就说呢，啊，一直到这个时候呢，就不再隐藏，不再封闭啊。那这句话呢，正好就是启示录22:10所讲的话啊。启示录最后一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就是啊，天使对使徒约翰所讲的话，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所以你看启示录呢是一个开启的书，所以但以理是封闭的书，启示录是开启的书。但以理书呢，天使对于但以理说，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所以那时候是一个奥秘。可到了启示录呢，它就是一个开启的书，你不可以给它封闭起来。所以从第11:1-12:4就到这里，就到这一段啊，这正好就是真确书上的话。所以从接下来从12:5-13就但以理整个书的结语，但以理书的结语。第五节说，我但以理观看，见另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天使啊，两个天使呢，一个站在河的这一边，一个站在河的那一边啊。那这个河呢，我们知道就是西底结河，如果你读第十章的时候，它是在西底结旁河旁啊。所以在这个西底结啊旁边，河的一边是天使，另外一边又有个天使。第六节，有一个问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啊，这一位可能是主啊，因为他穿着细麻衣啊。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啊，第七节，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所以主呢就向天举起。一般他的启示的时候，都是在旧约的时候启示都是右手啊，他现在左右手可能是更慎重，或者说他两只手是向着两个天使方向啊，指着活到永远的主，永远的啊，就指着神说的启示说，因为在旧约他们仍然是启示嘛啊，要到一载、两载、半载，就3年半啊，3年半，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所以你看见这个敌基督他在那一三年半他是很横行的，那些神的儿女啊，神的百姓呢，你看是被打破的。所以他那时候是得胜的啊，那这一切的事都要应验了。换句话，当那三年半的时候，这个圣民的权力被打破，所以呢，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是没有这样的。所以一直要等到什么呢？这个应验就主要回来了，啊，主要回来了。那这一段话我们可以对照着启示录第十章，啊，启示录第十章6-7。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十章啊6-7。从第五节看可能更清楚啊。他说：“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这是指着主说的啊，向天举起右手来。”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远远的启示说，不再有时日，或者说不再单言了。 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所以在这里呢，不再单言第七位天使一吹号，就第七号吹完的时候呢，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所以整个就是主就回来啊，得国度了。所以但以理书十二章，你看跟启示录你要对照来看的话，就正好可以对得上去啊。好，十二章第八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八节，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啊，因为是封闭的嘛啊，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么样呢？你知道但以理不是一个好奇的人，但以理是他出于他的爱跟关心，因为他实在关心神的百姓哦，因为这个大艰难从有国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子，而且圣民的权力被打破，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所以他想说他不明白这些事的结局怎么样。但是主怎么说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世。但以理这时候已经差不多90岁了，所以主也怜悯他，就说你只管去，你不要再操心了，这个是暂时是隐藏的啊。好，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没有像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恶人都不明白，但是智慧人能明白啊。明白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所讲的，现在智慧的人是明白十字架的道路啊，借着苦难呢来熬炼自己啊。所以他就说啊，必有许多的人，这是智慧人啊，他们懂得十字架的道路，他把所有的这些苦难呢带到神的面前啊，借着苦难呢能够放下自己啊，能够洁净自己。所以这些人呢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是恶人呢他不明白，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所以这个跟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有点关系啊。启示录十二章的二十二章的十一节有一句话也是蛮厉害的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啊，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看就分别出来了，智慧的能明白，但是恶人呢人必行恶，一切的恶人都不明白啊。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因为他爱我们，他就管教我们啊，也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啊，借着很多的苦难可以洁净我们熬炼我们啊，我们才好到时候与他一同得国度。好，第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所以你看，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那这是什么时候呢？这句话是什么时候？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那这句话其实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的27节啊。你记得在第九章的27节啊，他下面这一段他说，一期之半，就是三年半，末后的三年半呢，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物以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啊。所以这里所讲的其实就是末后的三年半。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番祭并设立那行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那为什么是1290日呢？三年半应该是1260日啊，所以他多了30天啊。那这30天是什么呢？
就是当主回来的时候，因为三年半满了嘛，主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就除灭了这些敌人啊。然后呢，如果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特别讲到绵羊跟山羊的事情啊，把外邦所有的外邦人啊分成两种，一种是绵羊，一种山羊啊。绵羊的呢，就是在苦难的时候有帮助过神的儿女的，给这小子一杯凉水喝的，不能不得赏赐。这些人要进国度。那山羊呢，就是他拒绝帮助神的儿女的，在灾难当中，他们就要进永心里面去。所以1290天多出了30天呢，基本上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除灭这仇敌，把人分成绵羊、山羊。绵羊就可以进国度了啊。好，但第12节讲到，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那1335日，又比1290天多了45天。1290天呢，比3年半多了30天，就多了一个月。那1335天又比1290天多了一个半月，那这45天呢，可以说就是要准备预备建立国度的时候，比如说颁布地上的律法啊，建立祭祀的体系啊，等等等等。所以等到这一天完了，就进入国度了。所以他说，等到133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因为就跟国度有份啊。这些是指不信的人。他们到主回来的时候，因为我们信的人已经被提了嘛，不信的那些帮助那个苦难中的神的儿女的人，他们就进入国度，他们就是绵羊，进入了永生了啊。所以这些人是有福的。那这个时候呢，也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所讲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二章啊。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从第二节到第4节啊，这就讲到国度的时候了啊，就讲到正好接上我们刚才所讲的啊。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你看到没有？这就是讲到国度了啊。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这个就是国度时期啊，大家都要想要认识耶和华，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啊，大家都要来到神的山啊，要来学习主的道啊，也不再有战事。所以这是指千年国度的时候。好，那我们刚才读到但以理书啊第8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有2300日。那2300日是怎么算的啊？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下啊。2300日它是从什么时候算？如果你读但以理书第8章啊，第十三节开始啊，他说：“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里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呢？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洁净。”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啊，他说从除掉长线的翻记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啊，就敌基督出现以后，他把他这个除去了，把圣所与君里践踏啊，要到什么时候应验？他 他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接近了。可是我们刚才读到啊，从敌基督开始三年半啊，他除掉长线翻祭基因回归，一直到圣所接近是多久呢？是1290天，对不对？那这2300天呢，就比1290天多了多少天呢？多了1010天啊，1010天。那我们知道前面三年半啊，也是1260天嘛啊。如果你把前面这三年半扣掉1010天的话呢，剩下多少天呢？剩下250天。这什么意思呢？你们听跟得上我吗？啊，我再讲一下啊，2300天啊，比什么多呢？它比从敌基督出现啊，它除掉长线的翻祭，就是它不准你再献祭了。一直到，而且他污秽了圣殿，一直到圣殿洁净这段时间呢，是1290天。啊，我们刚才读到那个但以理十二章的时候，可是这些230天呢，就代表是说呢，他当他开始有圣殿，然后开始敬拜的时候呢，那到了一个阶段呢，他就开始被除掉了。啊，这个下面是1290天，可是从有圣殿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是2300天。换句话说，从有圣殿到敌基督来毁坏啊，这中间是1010天啊。可是现在没有圣殿呢，那圣殿什么时候开始准许建呢？就是在一期之内，但以理书9:27讲一期之内，就是说那是敌基督他要说服人家可以让以色列建圣殿。可是那三年半里面呢，如果你扣掉已经有圣殿的1010天呢，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这个圣殿大概在250天之内就要盖好，所以这是很快的时间了。因为你250天加上1010天，正好是三年半，你懂我意思吗？就他一允许你建殿，你可能要在250天就要做完，然后从那一天开始呢，你开始敬拜，然后呢，就的确都把你毁掉。然后到洁净完刚好是2300天啊，就是说加起来是三年半加三年半再加30天。所以你看啊，我再重复一下，250天当作建圣殿的，加上1010天是三年半，然后再加上1290天就是敌基督毁坏那个啊，然后洁净的圣殿，所以圣殿啊，据说以色列人完全准备好了，所有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啊，只要一个命令下来，他们很快就可以建好这个圣殿啊。你看以前殿建了多少年啊，现在他们几个月他就可以做好。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啊。但以理书12:13，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意思说到了末期呢，但以理他会复活，享受呢主给他预备的福分，那现在呢你要安歇。所以这句话呢，就让我们看见啊，但以理的一生无可指责。一个生长在皇宫中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皇宫中充满了诱惑，充满了竞争啊。你知道，所罗门是很有智慧的人，但就在宫中啊堕落了。大卫犯罪也是在宫中，所以你知道皇宫真的不容易。但以理的一生在皇宫里面生活，他却一生无可指责，这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他的一生呢，就他自己来讲，是好像活在狮子洞里面。我们知道他曾经在狮子洞里面，但那个狮子洞呢，可以代表他一生的生活，因为巴比伦就是用狮子来代替的。所以他的一生好像是活在狮子洞里面，你一不小心，人家就来控告你了。 啊，抓你的把柄了，一不小心你就被狮子给咬住了。因为我们的仇敌好像到处游行的这个狮子，随处寻找可吞吃。他的一生呢，也像在火窑里面，我们知道他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啊，很容易被消化的，但是呢他却能够在那里自由的行走，而且呢彰显神子在他的当中，就显出啊神的儿子。所以他是忠心到底，这真的不容易啊。像多少的人有很好的开头，但是结局不好，但是他呢是一个忠心到底的人。他在那个这么艰难的时代，你看被掳的时代，他成为了神的见证，为着神的公义，为着神的圣洁，他站立在神的面前，也站立在世界的面前，成为这个世界的见证，向世界证明啊，在这个好像拜偶像的世界里面，向这个世界证明呢，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这是但以的一生。所以他你看到了现在90岁了，神的话告诉他说，你且去等候，等候这个结局，美好的结局，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读但以理书其实相当鼓励我们，也我们远远的不如他，但是他总是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见，是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也学习来走像但以理在地上所走的那个见证的路。我想我们但以理书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你恩待我们啊！借着但以理书这一卷书啊，不但让我们看见好多的预言啊，看到将来要成就的事，更重要的，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啊，活在世上，曾经活在世上，成为你的见证，在外邦拜偶像的世界里面，见证你这位至高的神仍然在神人的国中掌权，见证你是圣洁，你是公义的那一位。主啊，也真愿意我们啊，也能够蒙你的恩典，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忠心的来走这条道路。主，你恩待我们啊，常常把你的话启示我们，让我们向着你有一个降服的心，有一个顺从的灵。主啊，你恩待我们，我们再把自己交托给你啊，把我们弟兄姊妹都交托给你。求你保守我们，因为你是那位保守我们一直到见你面的那一位。你的话告诉我们，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你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你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